已經察覺到在今年的下半年，我們在港道的安排上面有一個新的嘗試，就是我們同一個港員會安排四次一年的港道。因為以往我們收到一些回應，就是說港道好像講完一篇，跟著一個月之後才輪到那個港員講他的續集，以致到好像失去了一些連貫性，所以我們就有一個新的嘗試。上一個月呢，就是王長老一年四次跟我們講一個系列的訊息，咁呢嚟緊八月份我亦都係有一年四次同大家呢有一個一系列嘅訊息。如果大家仲記得呢，上一次我嚟大家中間呢係6月21號，係講以弗所書第五章嘅尾嗰一部分，結果呢要等了一個幾月才能夠來到大家講第六章，然後呢再有一次才能夠講完以弗所書，所以呢是真的缺乏一些的連貫性，所以我們希望用這個新的嘗試呢是有些的改善。如果大家還記得呢，我們在上一次在第五章那裡講到看到神的對婚姻的一個的藍圖，就是聖經講給我們聽在婚姻裡面男的有什麼角色，女的有什麼角色，然後做家長的在婚姻裏面有些什麼的角色。今天我們會繼續從聖經裏面看看人類在社會生活裏面其他兩個的重要的關係，一個是關乎家庭的，即是父母和兒女間的關係，一個是關乎工作的，即是主人和仆人或者上司和下屬之間的關係。讓我們來看一看，用聖經好像一面鏡子那樣照一下我們自己，看一看我們有沒有按照聖經那個的教導去處理這些的關係。首先我們剛才讀到的經文給我們看到，教導我們做兒女的在主裏面要聽從和孝敬父母。第一節，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裏聽從父母，然後聖經加上這是理所當然的。這段聖經的背景是羅馬帝國，在羅馬帝國的時代，父母在兒女的身上有絕對的權柄，可以打他，可以罵他，在某些情況甚至可以殺死他，這個呢社會呢都是接受，社會都是容許的。事實上社會在那段時期，無論是羅馬帝國，無論是東方的社會，就算我們中國都有接受這個觀念。為什麼保羅在這裡還要強調一個社會已經很接受了的觀念，就是兒女要聽從父母，已經接受了的了，為什麼還要說呢？我相信呢可能有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在基督的信仰裡面，神是比父母更大的，所以恐怕有人濫用了這件事，就是說我聽神的說話就不聽你的說話。所以保羅在這裡就講到這個不單止是社會的標準，亦都是聖經的一個的標準，理所當然的就是這樣的意思。不過我們亦都知道一件事實，信服口服不等於心服，就是說你口服一個人他罵你的時間你沒辦法不服，因為他高你一級，但是不等於心服，聽從不等於樂意去接受。所以聖經在第二節我們就看到進一步就講到要孝敬父母，第一節講到要聽從父母，第二節講到要孝敬父母。孝敬主要的意思就是敬重尊重的意思，听从是外面的，就是他一讲你听不听是外面的，孝敬或者敬重是内心的，两个都很重要，需要有外面的顺从，亦都有外心内心那个的尊重。但是似乎如果大家看这里的圣经，你就发觉似乎圣经是认为内在那个的尊重更加重要，所以在这里就加上一句话，这个是带有应许的一个的命令。如果你呢去敬尊敬父母，你就呢有一个应许在世得福能够长寿。我 哋睇到咧，唔單止原來尊敬父母喺物質上面有好處，在世得福嚇，喺生命上邊都有好處。佢換言之，即係話無論喺質方面、喺量方面都係蒙福嘅。可能有人就問啦：，當我孝敬父母嗰陣時，係咪真係可以得福噶？係咪真係可以長壽噶？有人回答就當然可以啦。例如爸爸媽媽叫你唔好食煙，你就唔去食煙啦。咁咧你就能夠唔生肺癌啦。你咧就少啲嘅疾病啦。你唔做一啲危險嘅活動，你聽父母所講，你當然就會長壽啦。父母咧教你過一個健康嘅生活，你就會長壽啦。但係有啲人話依個其實是正確行動帶來的一些的長壽，好像不需要神都得的，你真不吃煙你就長壽。神會不會因為人的孝順會額外有些特別的能力使到他長壽呢，增加我們的壽命呢？這個我不能夠解答大家，但是我相信聖經在這裡是容許這個的理解，我相信聖經在這裡是容許這個的理解。如果我哋真係想得到呢個嘅應許，我哋真係要實行去孝敬我哋嘅父母。然後作為父母方面有啲咩責任呢？佢講咗兒女嗰個嘅責任啦，就係要聽從，係外表上面嘅，係要尊敬敬重，係內心裏面嘅。做父母方面，聖經教導我哋第四節，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照著主嘅道理警戒養育他們。如果大家留意第四節，你就會發覺到是講到父親的，你們作父親的，就沒有提到母親的。那我們就要問一個問題，就是在聖經的時代，是不是教導兒女主要是父親的責任呢？即是聖經提醒父親的責任呢？事實上在古代社會剛剛相反，在羅馬帝國那個時代剛剛相反，在古代的社會，男主外女主內，這個思想十分的普遍，教導兒女反而普遍是母親的責任。男人呢的責任是什麼事呢？母親回到來說他不聽話打吧，這個是男人的責任，責罰、紀律、懲罰，這個是男人的責任。到了近代似乎這個習慣都沒有什麼更改，所以聖經在這裡特別，我相信保羅在這裡特別提到父親，其實就沒有否定母親的責任，不過特別要提醒父親需要去扮演這個角色，去教導，用聖經的道理去教導這些的兒女。但是什麼叫做惹兒女的氣呢？這裡講到你要在主裏面教導兒女，但是不要惹兒女那個的氣。惹兒女的氣主要的意思就是不要使到你的兒女灰心難過，他的心靈受到損害，從而產生一種憤怒的一種的感覺，或者相反的失去一個鬥志的一個的感覺，造成的後果，造成這些的後果可能是一些無理的要求。例如你自己生個細路仔，佢係一個攞 B 嘅啫，但係你要監佢係一個 A student 嚇，佢係 B student 嚇，係你生佢出嚟噶嘛？佢嘅智力咧係咁樣樣，你冇得賴其他嘅人。但係你要夾硬逼佢嘅時間咧，依、這個就肯定惹兒女嘅氣，因為無論點樣都達唔到你嗰個嘅要求，可能係一啲無理嘅要求，或者可能係過分嘅嚴厲。喐少少就打，喐少少就鬧，喐少少咧就傷害佢個自我嗰個嘅形象，或者有啲更壞嘅就係發泄自己嘅怒氣喺細路身上。個爸爸一翻嚟，二話不說，拎起藤條就打個仔，個仔俾人打完都唔知係乜嘢事。原來咧，因為爸爸咧喺出邊受咗好多氣，所以翻嚟覺得少少都唔順眼啊。於是咧，細路仔咧就唔知幾時會俾人打嘅，以致到佢失咗志氣。有一個好出名嘅女作家，佢做咗一個嘅觀察，佢話父母創造一個乜嘢嘅環境， 就往往影響住佢哋嘅兒女性格嗰個嘅成長。佢就舉例，佢話如果一個兒童充滿喺批評嘅環境，即係佢睇見啲父母咧係批評佢自己啦，批評其他人啦，阿叔啦、阿伯啦，個個都俾佢批評，佢父母雙方咧又互相批評嘅時候，佢哋成長就會形成一個論斷人嘅性格。因為佢只識一樣嘢，就係批評嗰啲負面嘅嘢，佢淨係見到咧一啲負面嘅嘢，呢個就係佢成長變成嗰個嘅性格。如果兒童喺一個充滿敵對嘅環境裏面，佢哋就會形成一個鬥爭嘅性格。佢見到嘅都係鬥爭嘅，所以佢咧就諗住咧處理呢個世界上面嘅處理一啲嘅問題咧，一定用鬥爭嗰個方法。兒童成長喺成日俾人取笑嘅環境裏面咧，佢就會形成一個害羞嘅性格，佢就唔敢試啲新嘢。因為一試啲新嘢，一出錯咧，就會俾人笑噶啦，就會俾人鬧噶啦。所以咧，佢係一個唔敢嘗試，係一個好怕醜、好內向嘅一個嘅性格。但係如果你俾兒童成長喺一個互相容忍嘅環境，你就會發覺嗰個兒童更加有耐性。他發覺父母之間原來有些不和，他們互相的容忍、互相的赦免的時候，他成長的時間，你發覺這個兒童是有耐性的，他會聽人講嘢，他會看到究竟那件事什麼發生，才落一個定論。如果相反，就是這個兒童是一個沒有耐性的一個的兒童。如果一個兒童他經常被肯定，他就會有自信心。一個兒童他如果得到别人的欣赏，他就懂得讲欣赏别人的说话。你试一下，这个真是真。你试一下那些儿童呢，他开口是批评人呢，或是懂得去称赞人呢？很多时呢，就是父母创造那个环境呢，去塑造了他那个的品格。如果一个儿童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他觉得得到一个公平的对待，即是不是说二话不说就打那种，很公平的就算犯了错先问是什么原因，他就会成为一个懂得追求公平公义的一个人。你给儿童一个安全感，他就显出有信心。这个名单他继续讲下去，还讲了很多样东西，但是但愿这个名单是帮助我们，真的我们要帮助培育我们的儿童，不单止我们怎样对我们的儿童，我们怎样创造一个的环境，也都是塑造着我们的儿童。所以大家发觉我们在儿童按手礼的时间，我都通常请大家都要起立，就是哥哥姐姐叔叔伯伯，我们一同我们都立志，不单止父母立志，我们的叔叔伯伯都立志，要创造一个属灵的环境，以致到这些儿童在这个环境长大，他就喜爱教会。如果我们一个斗斗争争、闹闹交交的教会，他长大的经过的时间，他就觉得教会不是属于他的，几时爸爸的势力管不到他，他就不再回教会。但愿这个名单真的帮助我们好好的反省。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关于主人仆人的部分呢，如果大家计一计呢，就比父母儿女的刚刚长了一倍。所以呢，我们又希望大概用双倍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圣经在这方面的教导，互相的鼓励。每一个人一个礼拜有168个钟头，减去睡眠梳洗的时间，大概剩低110个钟头。一般人的上班时间是每星期40个钟头至到60个钟头，即是说上班的时间是占据了人生清醒的时间1/3至到1/4。所以难怪有人说我见到同事的时间是多过见到我老婆、见到我儿女的时间。所以上班的时间既然占了人生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的部分，我们对工作就应该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的态度。保罗在第五节 嗰度讲到仆人吓，呢两个字咧，原本原文咧系奴隶嘅意思咧，即系奴隶咁嘅意思。根据历史学家研究，喺罗马帝国嗰个广大嘅版图里边，大概有6000万嘅奴隶。呢啲奴隶系冇自由嘅人。他们没有机会去选择自己的工作，他们大部分是被分派做一些苦工或者是一些低下的工作，社会上面大部分的生产都是由他们去负责。我们都知道今天已经没有了奴隶的制度，但是圣经在这里讲出的原则，以下我们看到的原则仍然有效的。我们只需要将仆人奴隶仆人主人改咗做上司下属，我哋发觉咧一样系有效嘅。我哋嚟睇一睇圣经讲到仆人或者下属对上司应该有三种态度。第一种，圣经提醒我哋做下属嘅，应该对我哋嘅工作同埋对上司有一个尊敬嘅态度。第6章第5节，你们作仆人的要惧怕战惊，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我们来看一下惧怕战惊，为什么用这么严厉的说话？似乎保罗在这里站在主人的一边，要打压或者压制这些仆人，所以你要惧怕战惊。但是如果我们其实参考一下哥林多前书第2章3节、哥林多后书第7章5节，同一个希腊文，我们的看参考那个用法，我们就看到这里基本上面不是说要我们害怕的意思，而是存着一个谦卑的心，存着一个谦卑的心去敬重对方的意思。我们知道现代的上司下属的关系往往是根据劳工市场那个情况而定的，个意思就是说当经济不好的时间，人浮于事，工人多个职位，工人就很愿意忍受 上司无理的指责，无理的批评，接受额外工作加班等等的要求。但是如果相反，当经济蓬勃的时间，工人不够，供应不够的时间，工人就开始诸多要求了，我要加人工，我要加一个工作的环境等等，甚至以辞职来威胁他的上司。这个是人性很自然的表现，就是根据劳工市场那个情况而定。但是圣经却是教导我们不是用这些原则，圣经教导我们应该有一个常存谦卑尊敬上司或者雇主那个的态度，无论劳工市场是怎样样都应该有这个的态度。为什么我们要尊敬上司呢？因为我们尊敬他的岗位和尊敬他的责任，就好像罗马书第13章叫我们信徒要信服在上有权柄的人，因为这个有权柄的人他是要维持社会那个的秩序，我们因为他的身份去尊重他。当然我们都知道，我都做过打工仔，有些上司真的不值得尊敬，有些上司真的没有资格做上司，可以这样说，他做上司是一个错误来的。虽然可能有这些情况出现，但是我们仍然圣经在这里要有一个对的态度去尊重，为他的职分去尊重他。你未必为他的人格去尊重他，他的人格可能令你是真的很失望很反感，但是圣经在这里讲到就是要为他的职分去尊重他，不要因为不尊重他那个人连他的职分都不尊重。在这方面我们真的要反省一下，我们是不是一个好的下属呢？我们有没有尊重我们自己的工作，然后尊重一个是 supervise 我们管我们的，他有一个责任上司那个的职分呢？第二个方面，圣经提醒我们做下属应有的态度，就是要在工作上面有诚实的表现。 第六章第五节继续讲，他说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诚实的意思不需要太多的解释了，就是诚实的意思了，就是叫我们不要讲大话，不要欺骗公司，不要恶意损坏上司的地位，不要存着不正当的动机去做事，例如我们会迟到早退，或者虚报工作的时间，或者夸大出差的开支，或者将公司的物件据为己有，或者是日间工作无精打采，到了晚上加班可以双倍人工的时间才正式去做事等等，都是不诚实的表现。虽然有很多雇主或者有很多的上司以前都是这样的，他以前做散仔的时间他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如果不是太离谱，可能他们只眼开只眼闭。但是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的，这些不是关乎小便宜或者雇主容不容许的事，雇主容许是不是就可以做呢？而是关乎我们诚信的问题，诚实的问题。而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有一天是向神去交账，所以我们需要诚实去办事。第三方面，作为一个下属，我们应该对上司，对我们的工作应有的表现，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的工作不是只是为了赚钱的，而是更是为向主的一个的侍奉，以致到那些平平凡凡重重复复的工作亦都可以看到是对主的一个的侍奉。第六章第六至到七节，不要只在眼前侍奉，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侍奉主，不像服侍人。弟兄姊妹，有人明白这个道理，就在最沉闷的工作里面他得到快乐，他得到满足。有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就是在最令人羡慕的工作上面他竟然觉得毫无趣味，度日如年。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明白到我们的侍奉其实是侍奉紧主。教会历史上面有一个人叫做罗伦斯弟兄，他写了很多灵修和默想的一些文章，使到很多灵性枯干的人都得到灵性的复兴。罗伦斯是一个什么人呢？原来他是17世纪的一个人物，他在24岁的时间就进入了巴黎附近一个修道院去做修道士，但是因为他读书不多，所以他没有资格做那些抄写圣经啊、书籍啊，或者做学术研究那些工作，就被差派，长期差派在修道院在厨房里面做洗碗、清洁、打扫那些工作。他大半生在这个修道院呢都是做这些沉闷的工作，但是见过他的人呢都为他做见证，他是这个罗伦斯弟兄是世界上面最快乐的人之一。在他的文章里面他就讲到他为什么会有这个这么快乐喜乐的表现呢？他就说，我觉得我在厨房洗碗的时间我是跟主一起工作，所以我呢就将每只碗呢都洗得干干净净，就好像在崇拜里面诗班献唱一样那么庄严。他说当我们去当我跟主洗碗的时间，其他一切都变成了背景，世界所有发生的事物他已沉醉了在跟主去同工那里，其他的事物都成为背景，所以他不觉得沉闷，他又不觉得这个是苦差，他只是觉得这个是一件很荣誉的一件的事。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这个的弟兄的身上都得到一些的启发。我们打工上班的人，包括在家庭里面做家务的家庭的主妇，我们需要有一个认知，就是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这个工作 是同主一起的工作来的，有主同我们一起的同工，以致到我们无论在餐馆工作里面几咁沉闷，我们做秘书或者我们做老师，我们都得到侍奉主那个的喜乐。今天的经文对上司或者雇主亦都有三方面的教训，我们刚才讲了对下属对雇员有三方面的教训，对雇主亦都有三方面的教训，就浓缩在一节圣经那里，就是第九节的圣经。首先圣经提醒我们，作为一个上司，如果我们希望下属怎样对我们，我们就要怎样对下属。第九节开始，你们作主人的代仆人也是一理。这句话那个的意思就是勉励上司主动做一个榜样，即是说 你代仆人都是你想人家怎样帮代理都是同样一个的道理。我们做出一个榜样，才能够期望下属能够用同样的态度去对待自己。所以我们如果要下属尊重我们作为上司，我们首先要用尊重的态度对待他，不是呢好像工人那样洗他，不是好像呢一些奴隶那样去压迫他。如果我们想他以公司的利益为优先或者机构的利益为优先，我们就要先顾虑他自己的福利。你想他关心公司的福利嘛，你首先需要顾住他那个的福利。这个正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那个七章那里待人如己，你要待人如己那个的道理。我们一定做过人下属，今日可能你是经理，可能你是总经理，但是你以前一定做过下属。我们都大概会明白呢，下属不是可以随意指挥，不是可以随意你可以对待他的。物理上面有一个叫物理平衡，即是平衡的一个的力量，那些力量呢渐渐趋向平衡。其实呢都我们呢都有一些的提醒，我们不要以为下属一定是弱者，因为任何微细的力量呢都可以引致那个情况呢是平衡起上来，将局势呢拉平起上来。甚至因为他是下属，他是不怕输，他输得起的时间呢，如果他要跟你抗争的时间呢，你都是很麻烦。所以待人如己其实是圣经的教导，亦都是做事最有智慧的一个的方法。就算我们的下属真是一个懒惰的人，是一个可恶的人，但是我们起码做上司，我们做了自己应份做正确的事。然后圣经讲到我们做雇主做上司第二个的教训，就不要以权位去威吓人。第六章第九节继续讲，不要威吓他们。请弟兄姊妹又留意，这个是罗马的时代，我们刚才讲过是对罗马时代的主人讲的。罗马时代的主人对奴隶是有生杀之权，虽然罗马帝国号称文明的国家是有法律保障那些奴隶阶级，但是事实上仍然是人权低落的一个的时代。如果一个上司一个主人不喜欢这个仆人，他总有方法总有藉口是能够令到这个下属受很多的苦的。但是圣经在这里却是讲到不要用这个的方法。如果圣经在一个主人权力这么大的时代都叫我们不要用这个方法，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更加就要听这个的提醒，更加不应该用威吓的方法。事实上如果我们想一想，一个上司要用到威吓的，要出到权力威吓这个的方法， 就表示他已经没办法管治这个下属，没办法去影响这个下属，以致到用郁下就说炒你鱿鱼、这个方法已经不能够得到下属那个冲绳那个合作。某一个角度来看，已经是一个失败的一个的尝试。所以圣经要求上司不要威吓下属的时候，其实亦都是提醒上司要找出其他更好的方法，去怎样帮助这个下属去完成他的工作，他自己得到喜乐，自己我自己做上司亦都得到一个成就的感觉。不过我们相信在这里圣经讲到最重要的就是权力的高低是暂时，权力的高低是暂时，上下的次序不是永远的。中国人有一句说话，他说宁欺白苏公，就莫欺少年穷，个意思就是说恐怕有一天这个穷少年爬到你的头上边，成为你的上司。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是建筑师，他在香港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就在一间很小的建筑楼那里去工作，但是后来他想做一些大一点的工程，他想见到一些大一点的经验，所以他就转到一个很大的律师事务所，百几二百个专业建筑师的一个建筑事务所去工作。但这间大的建筑师楼呢，就有英国毕业的留学生，有澳洲毕业的留学生，有加拿大毕业的留学生，美国建筑系毕业的都有。他们有些甚至拥有高等的学位，他有一个叫 B-Arch， 有些拿着个 M-Arch 这样回来的，就看不起这个本地姜，就是一个本地大学毕业的年轻人。这个朋友在那里做了几年呢，就觉得没什么意思，在那里没什么学，成日都跟着整下颜色啊，给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去做。于是他就转了入香港政府的房屋处工作。他就慢慢在房屋处呢，就由建筑师做高级建筑师，然后升到做总建筑师。我们都知道香港房屋处呢，是香港最大的业主，是香港最大的发展商。每年兴建的房屋以百亿计，所以就成为香港各大即师楼的拉拢的对象。突然间他的地位就远远超过了他以前虾他那些人，连他以前上司的上司都要很礼貌地跟他去打招呼。所以这件事给我一个的反省，也给我们一个的提醒，这些事是在社会上面常常发生的一些的事，就是我们应该明白现在自己有的地位不过是神临时交给我们一个的岗位，我们扮演完上司这个角色之后，我们回到去神面前，我们平等的跟我们的下属一起站在神的审判台面前的时间，就恐怕我们因为以前用威吓的方法去虾我们的下属，我们就觉得真的很惭愧。这个就引入我们圣经提醒我们做上司第三点，就是我们同有一个主在天上，同有一个天父在天上，我们的工作无论下属的工作我的工作都要有一日要向他交账。第六章第九节下半节，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我们在地上的地位无论有几高，在权力有几大，在永恒的角度里面，我们知道再没有权力这种的游戏，所以我们不要被权力冲昏了头脑。我们如果有一日做到人的上司，我们应该谦谦卑卑做好自己的岗位，有一日要向主交账。在结论的时间，第六章第八节告诉我们，各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得的所行的得主的赏赐。 这句说话其实是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做事努力为自己去争取利益，或者会成功，但是这个成功就是成为我们唯一的一个赏赐。但是如果我们这件事是明白到是为主做的时间，我们最后世上未必有世上的赏赐，但是却得到主的赏赐。弟兄姊妹，听日中间很多弟兄姊妹又上班了，你又上班了，你会面对你的上司，你会面对你的下属。但愿今日我们在圣经里面学到的道理能够帮助我们。或者有些弟兄姊妹说，我不用上班，我退了休了，好像长老一样，我退了休了。这段经文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适用。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的角色，在家庭里面的角色，其实都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职分，一样可以去运用后先我们刚才所学到的教训。但愿我们一起能够学这个更好的一个的教训。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你昔日亦都在地上担当了仆人的角色，因此求你就教导我们做一个好的仆人，亦都帮助我们看到自己的工作无论几咁沉闷或者几咁多姿多彩，都是同你一起做工的机会。我们这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